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神传文化栏目里与您分享见钱财昧心富人梦成全补过免救，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追随迫害的公安又惜八人遭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 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辽宁朝阳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宗述，陕西张翠芳被政法委头目诬陷迫害，吉林法轮功学员郑玉明遭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22年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仍然受到中共的迫害，其中至少两人被迫害离世，九人被非法判刑，其中最大年龄76岁，最长刑期7年。三人被非法批捕，三人被非法刑拘，15人次被绑架抄家，被非法停发养老金一人，被迫害流离失所5人，非法监视居住一人，总计至少49人次被迫害。由于中共对网络的封锁，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朝阳市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尹国志先生2019年9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建平县看守所。期间因他抗议迫害，警察把尹国志与黑社会人员关在一起，指使黑社会人员对尹国志进行毒打折磨。建平检察院与法院秘密将尹国志冤判10年终刑。2022年5月22号，尹国志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56岁。尹国志的妻子傅景华在遭受7年冤狱迫害后被迫流离失所。期间傅景华听到丈夫被绑架关押的消息后极度担心忧虑，加之自己又居无定所。2019年12月31号，傅景华先于丈夫喊冤离世。朝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文芳老人被原朝阳市北塔分局局长王文江非法列为所谓网逃追捕，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精神恍惚，生活不能自立，于去年9月2号离世，终年65岁。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榆林市法轮功学员张翠芳女士去年8月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把真相资料发到了榆林市榆阳区一位政法委头目的手中，当天被榆林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张翠芳被非法关押近8个月后，原定在今年3月9号被非法视频开庭审判，因张翠芳在视频庭审中全程保持沉默而被临时取消。据榆林市榆阳区检察院的非法起诉书中说，张翠芳被量刑4年6个月。张翠芳现年60多岁，她曾经患有上气管炎和半身麻痹等疾病，长期治疗未见好转。1998年张翠芳开始修炼法轮功， 很快就停止了药物治疗，身体状况好转。张翠芳曾经说，法轮功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挽救了我的家庭。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张翠芳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人员的骚扰、抄家、绑架和判刑等迫害。2013年，张翠芳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到府谷县看守所非法拘留5天，同时没收现金、私人物品等，价值超过2000元。2014年，张翠芳遭遇府谷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的非法抄家。2017年，张翠芳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现在，张翠芳再次被中共公检法人员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月25号，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学员郑玉明被德惠市公安局达家沟派出所6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据悉，此前德惠市达家沟派出所就已在这家小店附近跟踪蹲坑2-3天。当天，德惠市公安局调动各乡镇派出所采取统一行动，非法抓捕谢云香、苏桂芝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郑玉明和妻子在德惠市经营一家面积不大、名字叫做万客来的鞋店。郑玉明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待人真诚、公平交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深受邻居和顾客的好评。现年66岁的郑玉明，1999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修心向善，身体健康，道德提高。当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郑玉明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国报非法抓回，拘留40天后放回，在家监视居住。2000年，郑玉明第二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1年。2003年，郑玉明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九台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期间，郑玉明被强制超长时间劳动，被强制洗脑，罚坐窄小板凳，不让上厕所。郑玉明被迫害出心脏病，仍然被强制出宫。近年来，郑玉明多次遭到德惠市银河社区骚扰迫害，如今再次遭到德惠市公安局迫害，身陷囹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
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 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国人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现实生活中因果似乎就显得不那么分明，为善者没有得到善报，为恶者也没有受到惩处，所以就有了好人不长寿，坏人活百年的说法。于是善者日少，恶者日众，人间就有人或淡日劫掠，或暗世亏心，造下无边恶业，殊不知天理昭彰，思虑不昧，果报不绝，如影随形。然而神佛有好生之德，在人大错铸成之际，果报未来之前，总会给人以种种点悟，清醒者悔悟补过，前迁不救，糊涂者深陷迷局，深陷果报，历劫不得解脱。明朝邵景瞻《密灯音画》中记载的桂谦梦感录，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因果不爽、补过免救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故事。元朝大德年间，在吴地的常州县，有一位叫施济的人，家境殷实，为人义气，40岁无子，独好游历山水，经常前往虎丘、天池、天平等地。一次，施济在苏州的西冠桥避暑，一日忽听林间有幽叹之声，似乎情不能胜。施济让随从去看，原来是少年时的同窗桂谦，就邀来仔细询问缘由。桂谦面有难色，施济就安慰他：“家中父母还好吗？”桂谦回答：“家中父母已经辞世好久了，难道家中不宁吗？”实际继续轻言慢语。桂谦说出了隐情：“我家中有田树亩，辛勤耕耘，可使家中衣食无忧。不幸受人蛊惑，说耕种和贩卖为蛊，彼此的利润相差百倍，于是便以家中的几亩薄田为押，从李平章处得金20锭，来往京师贸易。然而周岁洪流，囊中空无，仅剩一身。今日偷偷回家，不幸被债主所掘，债主气焰熏天，我念薄田不足为常，必卖妻育子，所以心中悲凉也。”实际听后动容，说：“我替你偿还这笔债务，我与你虽然交往不深，可爱妻儿之心是一样的。我恨家中无子，哪能忍心看你卖妻育子不顾呢？我愿意救足下于涂炭，全足下妻奴，言不为戏。”桂谦长跪而拜说：“如果真是这样，您就是我的天，将来生活但有改善，必将为报。如果终身贫穷，则愿尽犬马之劳。”第二天，桂谦依约来访，实际给其金20锭，并且未留字据。不多日，实际有事路过桂谦家，顺道拜访，其子出门相迎，面有欢喜之色， 但是桂谦神色沮丧，且室内有抽泣之声。在侍妓细问下，桂谦只能从实说来：承蒙先生厚德，我的妻子得以保全，但是薄田陋室都为李平章所有，旦夕将被驱逐，坐无立锥之地，走无迁徙之所。侍妓心中慨然而言：救人之急而不成人之权，徒劳无益呀。你不要多虑，前村我有田地十亩，桑枣树数十株，你可以前往居住，应该食宿无忧了。桂谦再三感谢，并愿入子为质，但被师妓拒绝。第二天，桂谦举家前往师妓田地所在，在一棵最高的桑树下结茅而居，耕耘土地，采摘桑枣。一天，桂谦何锄而归，见白鼠入室，夜晚于妻在白鼠消失处觉得白金一叫，喜而出声道：这下可报答师妓君的恩情了。可他妻子急忙摇动双手说：这是师家的土地，怎能知道不是师妓所埋呢？即使不是师妓所埋，如果他借口土地是师家所有，白金也自然归师家所有，虽然全部交给师妓，他也未必感恩，也许会怀疑你私藏其余而心生怨恨呢。难道你一辈子只想做一个十亩土地的主人吗？如果秘密前往他乡购置田产，慢慢以自己的力量来偿还，不是更好吗？况且夜色深重，除你我外无人知晓，这是天赐的呀，天赋不取，反受其殃呀。于是桂谦巧设计谋，置诗记于度外，依靠旧日的故人，在月地的汇集购买肥沃良田，收租时假托拜访有钱的亲戚，归来换上褴褛的衣衫，如此这般达十年之久。后来诗记辞世，留下了三岁孺子和妻子而去。桂谦高兴地对妻子说：这下我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了。于是携带织机斗酒前往师妓的墓地祭祀，对着师妓墓地说：先生的恩情现在不能报答，但是不敢忘却，现在先生辞世他往，我再也无脸久占先生的田产了，今日宁愿迁往他乡受冻饿而死。于是不顾师家的劝阻，举家迁往汇集。由于师妓为人豪爽，乐于施舍，故家境并不殷实，再加其子幼妻弱，十多年就家道中落，甚至日月不济。于是母子商议说：你父亲在时曾经失德于桂谦，而桂谦也一副为人长者的样子，听说他在汇集发家，我与你前往拜访，桂谦会出于感恩给予丰厚的回报，也可拿到借出的本金，终归不虚此行。母子当即前往汇集，安排母亲住在旅社，师生便前往桂谦家拜访，果然门庭赫然，不同平常。师生心中骤喜，以为有所依靠，递上名帖后被门人引入东厢。过了很久，桂谦都没有从内室出来，突然听到内室传来脚步之声，师生再整衣冠怯怯而立，但是桂谦却坐在中庭休息，招呼指使童子仆人的声音盈耳，久之才从中庭而出。本来已知是师妓之子来访，却故意装作不识。师生说了母子从常州到汇集的辛劳，并说母亲仍在旅店歇脚，桂谦无语，继而把师生请到西厢吃饭。你今年多少岁啊？饭前桂谦总算疑问，师生回答：我今年18岁，父亲离开时不肖子刚3岁，已经15年过去了。桂谦点头合手算是回复。饭后桂谦再无言语，师生只好微露其意， 不想贵谦生利色变。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以我的能力一定给你办理，你不要多嘴，让他人知晓，使我蒙受耻辱。”师生只能唯唯诺诺而退。返回旅店，师生看到母亲站在驴巷倚墙而望，听了儿子述说情状，想昔日施家的慷慨，思今日贵谦之减慢，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师子百般劝慰，其母的悲伤总算平息。又过几日，师生再次拜访贵府，然而从晨及午无人应答。师生气愤万分，手提长衫直闯贵家大门，说：“难道我师生是来求人的吗？是他人求我，我只是来取回我昔日借出的钱而已。”不久，贵谦长子从外而入，师生作揖：“我是姑苏的师生。”贵谦长子说：“原来是熟人啊，是把门的不认识你。昨天家父说了你的来意，现在正在筹措，你为什么大发雷霆啊？你已经等了十几年，就不愿再等几天吗？明天可以还你。”说完离去。师生恨自己失言，怨对方失礼，痛哭而归。其母又是百般劝慰。第二天，师生早早来到贵府，鞠躬屏气恭候于门，但无人应答。过了很久，才有门人出来说：“主公昨日醉酒未醒。”师生求见贵家长子，回复说已经去东庄收租了。求见其家次男，回复说正在西堂会客。师生怒气塞胸，脸色羞愧，但无计可施。不久，贵谦骑马外出，师生拜见于马首，礼极为恭敬。贵谦说：“这不是师生吗？牧氏仆人给师生金两锭。”师生大吃一惊，想要辩白，贵谦已骑马而去。不久，遣人责备师生说：“你昨日是怎样的粗暴无礼呀？本来想给你多付一些财物，今天不行了，念及你年幼道远，欠款如数偿还，请速速离去。”师生无计，只能买通门人，问贵谦的妻子。贵妻传话说：“你家先公有德于我们，但你今天有负于我们，幸亏我家主公能把欠款如数偿还给你。如果不行，请你把借据拿来，就算有100锭金，我们也会偿还。”师生无计可施，回去禀告母亲。其母意欲成疾，返乡不久便辞世。而贵谦所还2金还不够丧葬之费用，悲服。转眼到了至正年间，贵家更为富裕腾达，为减轻赋税，委托同乡刘姓者买官。刘某于是骗其5000金，为自己买得亲军指挥使一职。贵谦为报仇去到京城，一日贵谦买到一把利刃，准备刺杀刘某，因心中有事，夜不能寐。月色暗淡之时，以为黎明之际，急忙奔出，时至3更，皆无人迹，只能依城门而息。少许，贵谦觉得自己匍匐爬入高堂，失计巨案危坐，贵谦见之，羞愧难当，不得已摇尾乞怜，就前而言：“先生的儿子来，我不敢忘记您的恩德，只是怕给钱太多，他不能很好的使用。”师季大声斥责：“要死了还自废其主人吗？”这时师季的儿子从里边出来，贵谦用嘴含住师生的衣角说：“您到我家时，我有辱于您，又没有给您应有的欠款，望不要见责。”师生踢了他一脚说：“是想早死吗？为什么要咬你的主人啊？”贵谦不敢仰视，低头爬入厨房，见到师生的母亲正在盛饭。贵谦后腿鞠蹲，前足叩首，向师生之母哀切道：“过去您的儿子没有耐心，以至于我慢待了您， 其罪我不敢以言辞为自己辩解，今天我饥饿至极，能不能给我剩饭为食？师母命人以木棍杖击，遂逃往后院。及至后院，见妻子女皆在，可都是犬类，贵谦大惊，反身自顾，也成犬形，回首对妻子女说：我辈是什么原因变成犬类呢？他妻子愤怒地说：你看中他人而欺侮妻子，难道你就不想一想如何有负于师季君吗？现在师季坐在堂上，你摇尾乞怜而比不见听，比起你昔日羞辱他的儿子相当吗？贵谦回骂道：过去在桑树下挖得较金，你说木叶无知，他人不晓，我受你蛊惑以至于此，难道错在我身吗？其妻子回骂道：师季的儿子来我家时，那又是谁说的不要给予报答？贵谦的两个儿子上前劝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起除了增加悲伤又有什么益处呢？但愿从今以后如能再世做人，再不要做出这种兽行来。话后互相簇拥唏嘘了好久。贵谦饥饿至极，四处寻食而不得，偶见小儿便于池上，其妻子女攒聚玉石，也觉垂涎欲滴，等到落入深坑，惋惜不已。继而听到主人施计命其厨师杀贵谦之长男，欲烹煮而食，惊惧而醒，汗流浃背，方知是一梦。此时天色渐明，贵谦幡然悔悟，天道好还，思虑不爽，天理昭彰，不可负人。今日之梦是神以相告我，我将悔悟改过，天道报应与我如此，与骗我的刘姓能有什么差别呢？然后把匕首丢入河中而返。回乡后急忙前往常州，找到师季的儿子，厚葬了他的父母，把师生带往会稽，以自己的女儿为其妻。数年后刘氏果然因丧而败，正好贵谦有事携子婿进京，去狱中看了刘氏，颈戴铁锁，手交木枷，色稿行监，及至伏法，其妻子诀别之景，刘氏哀切颠沛之状，亦如自己梦中所历，因果相报，令贵谦大为感叹。归家后令其二子一婿三分财产，后为会稽名家。故事中的贵谦在自己穷困潦倒之际，颠沛流离之时，或施济慷慨救助，感恩戴德，愿送子为质，是为情势所迫，亦为其真实心态。半夜得金，口说当报施济，已是见财起意，心口相二。其妻的蛊惑更助其机巧妇人，异地至地，褴褛其行，目前视尾，错者一，因父生慢，使师生子辱母死，错者二，欠债还钱，实付其一，错者三。由此来生当受举家为狗，为人宰烹的果报。好在贵谦得后福身，又有神佛以梦相点悟，外加贵谦及时悔悟补过，才得以免受果报。世人施恩者众，报恩者寡，错上加错者攘攘，醒悟补过者寥寥。然而神目如电，天理彰彰，不可不畏。为善必昌，如若不昌，必有余殃，殃尽必昌。为恶必灭，如若不灭，必有余德，德尽必灭。丰州鬼城的这幅对联，也算是对世人善人不长寿，恶人活百年说法的一个答案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追随迫害的公安又惜八人遭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近两年，自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以来，官场倒查30年，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的官员被查。近日又得知，中共公安系统8名官员或身患恶疾，或以违法罪行被查、被开除公职、被逮捕、被判刑，这些还只是遭报人员数量的冰山一角。除遭整顿外，染疫死亡的也很多。这些公安系统人员均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记录，应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而被查、开除公职等还只是报应的开始，真正的报应会与其罪恶相符。北京市大兴区国保大队长杨连江长脑瘤，需坐轮椅。北京市大兴区国保大队长杨连江长期迫害法轮功学员，多人给讲真相不听，执意迫害法轮功学员。现传出杨连江的脑中长一个瘤子，左边身子不能动，需要坐在轮椅上，有两人照顾。前一段时间，杨连江在大兴公安局正开会时支持不住，溜到桌子底下了，马上送医院。然而在他身体短暂好转后，他没有停手，继续迫害法轮功，结果他的脑瘤越发严重。他不敢见任何人，很多人想去见他都不让，消息也不敢外传。北京市大兴区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和非法判刑等迫害，国保大队长杨连江负有直接责任，现在他遭到恶报。目前北京市大兴区法轮功学员金淑英、刘星、刘玉红、董秀荣、张桂芝、张玉华等多人仍在非法关押中，希望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人赶快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赎回自己造下的罪业，希望赶快无罪释放这些法轮功学员。原浙江省海盐县公安局副局长郑高行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半。2021年4月21日，浙江省海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局长郑高行涉嫌严重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郑高行，男，汉族，1971年2月出生，浙江省海盐市人。主要履历：2009年9月至2015年6月任海盐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任海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郑高行任职海盐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期间，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犯下了种种恶行，包括指使海盐县公安局借口办理第三代身份证，采集法轮功学员的指印、掌纹、唾液，其实是为了建立县内法轮功学员的身份信息库。已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诱骗要求采集，并且绑架了王慧芳、钱淑芬、徐军、陈燕、邝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原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被逮捕。2023年1月，辽宁省鞍山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被逮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陈志刚，男，汉族，1968年10月出生，辽宁省大连市人， 他在2016年4月至2018年1月任大连市瓦房店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任辽宁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总队长，2018年12月至2022年8月任鞍山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陈志刚担任鞍山市公安局局长三年多的时间里，主导绑架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张桂云、傅亮、肖成燕等，至少有41人次。原河南省巩义市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陈兆甲被开除公职。2023年1月，原河南省巩义市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陈兆甲被开除公职。陈兆甲，男，汉族，1965年12月出生，河南省登封市人。他在2012年7月至2018年9月任巩义市公安局政委、巩义市公安局局长、市委政法委第一副书记、法委书记。2018年9月至2021年7月任巩义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督察长。2022年6月任郑州市公安局三级高级警长。陈兆甲任职期间，主导绑架了穆素霞、严淑花、白春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并将白春花迫害致死。另外，陈兆甲还涉及迫害李月琴、陈淑巧、刘千红、韩秋芬、王文昌、贺传龙、高凤武、白新莹、崔素平、宋宪民等法轮功学员。原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分局局长何建军被查。何建军曾任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政府副区长、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局长。2023年2月，原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分局局长何建军被查。何建军任职期间，主导绑架了马俊文、丁石坤、彭石清、熊春霞、曾固、李群、严碧莲、彭小红、沈新华、谭成秀、张寿元等多名法轮功学员。原河北省邯郸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段增辉被查。段增辉，原河北省邯郸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长。2023年2月，原河北省邯郸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段增辉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段增辉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在升任邯郸劳教所所长后，主导绑架了多名法轮功学员，还收用所外地痞流氓高飞，摧残法轮功学员吴瑞祥，并且无限度地任意迫害法轮功学员。残酷的迫害导致吴瑞祥于2013年1月18日含冤离世，时年仅50多岁。原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赵翔被查。2020年11月17日，贵州省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赵翔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1年5月，赵翔严重违法案被立案审查。赵翔，男，满族，1955年8月出生，河北省围场县人，曾任贵州省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2006年4月至2016年1月任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任贵州省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2018年5月退休。在赵翔任职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期间，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判刑入狱。作为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赵翔对任职期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事件，其负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领导罪责。原江西省吉安市清源区公安分局局长黄涛被查。2023年2月18日，原吉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被查。 黄涛，男，汉族，1965年12月出生，江西省吉水县人，1994年6月至2006年6月历任安福县平都镇党委副书记、安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安福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2006年6月至2011年7月任永丰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2011年7月至2016年8月任吉安市清源区委常委、清源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2016年8月至2021年1月历任吉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21年1月吉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黄涛担任公安局领导期间，对该地区发生迫害负有领导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Thank you.